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澳洲终止发放商业创新与投资类黄金签证。澳洲工党将召开今年首次内阁会议，讨论生活成本问题。惠州反对党不再支持土著条约。疫情期间，澳洲薪水上涨10.6%。新州逾120万揸车者安全驾驶一年后获扣分减免。数百人向澳洲内政部在线举报朱宁案重要关联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坎培拉消息，澳洲工党政府已超然终止咗占全澳移民配额1/4嘅重大投资者签证同其他商业投资签证政策。目前，商业创新同投资签证计划 BIIP 已不再接受新嘅申请。有研究机构及政府机构话，该签证政策对经济产生咗深远嘅负面影响。而且可能成为黑钱进入澳洲的途径。重大投资者签证一直以来是中国人感兴趣的签证。中国人在此类签证成功申请者占90%。重大投资者签证要求申请人在澳洲至少投资500万澳元，可自动获得永久居留权。这种外国投资者即使每年只在澳洲逗留40日，亦可获得公民身份。而且与其他签证持有者不同，他们无需学习英语。年龄亦冇上限，外国罪犯同腐败嘅政府官员为利用商业投资签证获得澳洲国籍。过去10年中，已有7000多名中国人获得咗重大投资者签证，但冇申请人因品格测试而被拒签。该测试旨在帮助排除罪犯或财富来源可疑者。过去10年间，最高商业投资签证政策为澳洲带嚟咗近120亿澳元嘅投资，但澳洲生产力委员会长期以嚟一直认为。该政策的收益微小，而且这种签证还可能成为黑钱进入澳洲的途径，容易出现欺诈行为。很多提供黄金签证政策的国家已经废除了这类签证，以阻止腐败的外国官员将他们的财富存放在安全的国家。澳洲已是最后一个可以购买居住权并最终获得护照的西方国家。格拉坦研究所说，用更多技术移民签证取代重大投资者签证和其他 BIIP 签证的举措，将在未来30年内令到澳洲从移民中获得的红利增加近1200亿澳元。因为商业投资签证持有者比替他们的年轻技术移民提前20年退休。该研究所的经济政策项目主任科茨对终止商业投资签证表示欢迎，并将商业投资签证计划描述为澳洲技术移民计划中最糟糕的一个部分。由公共服务部门主管柏金森牵头进行的移民审查发现，技术移民在其一生中比通过花钱获签的移民多贡献了30万元的价值。在商业创新与投资签证计划中，80%以上的公司董事从事零售或酒店业，而这些行业通常与生产力和创新方面的重大进步无关。联邦政府表示，更严格控制人才和创新签证将创建一个单一简化的途径，以吸引相对少量的高质素移民到澳洲，例如出色企业家、主要投资者和全球研究人员。并补充说，我们在全球人才竞争中，永久居留权对这些移民有重要吸引力。商业投资签证行业人士认为，需要更有针对性的向风险投资项目投资至少1000万元。取消商业创新与投资签证计划，将对价值数十亿元的商业投资签证行业造成严重影响。十几年来，理财顾问、移民代理、银行和专业投资公司在该行业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坎培拉消息，距离联邦议会还有数个星期时间，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今年首次召集内阁成员来坎培拉开会，生活成本上涨问题将是议题之一。每日电讯报一月中旬发布的民调显示，大部分选民都不认同工党政府应对生活成本上涨的政策，即使是工党自己的选民，这一比例亦高达64%。在联盟党选民中，该比例更是高达90%。购物者和农民一直抱怨大型零售商趁着物价上涨牟利。目前，参议院正在调查超市物价。对于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即将在1月24号星期三召开的内阁会议，一些工党议员表示，这个只是例行会议，预计生活成本压力会是其中议题之一。1月20号星期六，社会服务部长 Rich Wes 说，面对通货膨胀一直是政府的持续关注点。 Rich Wes 并不赞成立即降低能源成本的措施。他表示， 政府已经在2022年12月给天然气和煤炭价格设置了上限，我们还实施了能源补贴，目前已经传递给消费者，这个是我们采取的短期措施。工党政府选举前承诺给家庭一年减少275澳元电费支出，但民调显示 85% 的联盟党选民、61% 的绿党选民和 43% 的工党选民都认为工党政府无法履行这一承诺。工党政府即将在2024年初面临首次重大民意考验，就是3月2号在维州莫灵顿半岛选区的补选。去年底，当地工党议员麦菲因病去世触发了这场补选。墨尔本消息，维州反对党以担忧文化遗产法律为由撤回了对土著条约谈判的支持。当选代表和维州政府之间的谈判还处于早期阶段，两党联盟之前是支持立法，然后一个机构来监督这一进程。反对派原住民事务发言人、维州国家党领袖沃士说，对这一个情有担忧的人已经联系了两党联盟的议员，他们不想公开发表意见。沃士1月21号对天空新闻表示，我们非常关注文化遗产在维州的运作情况，我们希望在进入下一轮讨论之前，看到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他说，自从2022年两党联盟支持监管这一过程的法律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沃士说，他对维州没条约也没意见。他说，很多人会说，你怎能同自己签订条约，因为我们都是澳洲人。他说，土著长老和第一人民议会的成员已经被告知这一决定，该决定是在2023年春天做出的。第一人民议会联合主席伯格表示，这一决定令人失望，但他对这一进程将继续充满信心。他说，任何参与过文化遗产空间的人都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完美的系统，需要调整和额外的资金。大约 55% 的维州人在2023年的土著发声公投中投了反对票，但伯格表示条约是一个独立的问题，他相信会有强有力的支持。他说，他是通过媒体报道得知两党联盟这一决定的。维州政府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政府将继续推进条约谈判。他们说，反对派领袖佩苏托领导的自由党的这一声明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未与政府讨论过，令到土著社区自己收拾残局。综合消息，澳洲租房住的人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经济压力，因为自疫情爆发以来，大部分首府城市的租金涨幅至少是薪水涨幅的两倍。澳洲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第四季度至2023年第三季度，澳洲人的薪水涨幅为 10.6%， 但远不及公寓和独立屋租金暴涨的幅度。据德媒房产网报道，同期雪梨的公寓租金上涨了 33%， 墨尔本几乎上涨了 24%， 其他城市上涨更快，例如布里斯本为 45%， 巴斯更是高达 62.5%， 阿德莱德为 43%。虽然坎培拉和霍巴特的公寓租金涨幅稍低，但仍比薪水高，独立屋租金涨幅更大，雪梨上涨了 40%， 墨尔本为 28%， 布里斯本 46.3%， 帕斯更是高达 67.2% 以上，阿德莱德涨幅为 43.6%。 坎培拉和霍巴特涨幅虽然不如其他城市，但亦超过薪水涨幅。澳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田贝雷尔表示，极低的空置率、强劲的人口增长以及建筑活动跟不上，都是推高租金的因素。通常空置率保持在 3% 会被认为是健康的租房市场，但截至去年12月，澳洲租房市场的空置率只有 1%， 有限的房源加剧了租户之前的竞争，导致他们在房东面前没有议价权。随着飙升的房价超过越来越多人的购买能力，人们租房住的时间更长了。一些州已经开始出台限制租金上涨次数、放宽总物限制的条款来加强租房保障。政府亦将联邦租金补贴上调了 15%， 但专家认为这个是远不够的。增加政府出资建造的公房数量和增加住房供应，才能给租户提供更多保障。雪梨消息，这个星期新州超过120万名驾车者因为在过去的12个月中保持安全驾驶而获得了扣分减免。 为期一年的揸车扣分减免试点项目，从去年1月17号开始，今年1月16号结束。有资格参与该项目的揸车者一共有170万人，最终有124万人因为一年没有交通违规而被减免一个扣分。揸车者需要等到4月份才会看到分数恢复。虽然新州实行了旨在降低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试点项目，但去年一共有351人死于交通事故，较2022年增加了 25%。新州州长柯文斯对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深感担忧，他表示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不管是多少都是无法令人接受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新州采取鼓励的安全揸车的胡萝卜加大棒的做法。今年刚过去18日，新州已经有17人死于交通事故。新州政府将在2024年继续实施这一试点项目，这个意味着揸车者如果在一年内遵守交规，就可能在2025年初减免一个扣分。医院地区交通和道路厅长艾其森说，无论是步行、骑行或是驾驶，我们在道路上做出的每个决定都可能产生改变人生的后果。这个不单止影响直接卷入事故的人，还会影响他们的亲人和整个社区。所有道路使用者都应该将安全置于首位。新州交通厅的数据显示，这个月大约有 11.4 万名揸车者的驾照被扣10分以上，扣分累积到13分会暂时失去揸车资格。综合消息，澳洲内政部最近收到大量在线举报人称居住在新州市提分港房地产投资商孙星牙的朱利案的关联人更改了姓名和出生日期后进入澳洲。澳洲人报披露，大部分来自中国的关注朱利案的在线活动人士让澳洲边境监察在线举报系统提交了数百份报告，举报孙星牙使用假名和假出生日期。有人呼吁澳洲政府将孙星牙遣送回中国，以接受匿起近30年神秘致命中毒案件的质询。去年12月，中毒案件受害者朱玲去世后，案件在中国再次引起关注。澳洲边境监察在线举报系统提示说，请使用以下表格举报可疑或非法的移民、签证、海关和贸易活动。我们将认真对待所有可疑活动的举报，你可以选择匿名举报。活动人士称，孙星牙就是孙伟。这名女子被指控因妒忌大学室友朱玲的才华，受欢迎度和爱情生活而妒害了朱玲。活动人士表示，孙女士改了名字，甚至还改了出生日期，以摆脱自己以前的生活。孙伟在大学学习化学，据悉可接触到他，这个是导致朱玲中毒的剧毒金属。先前的报道称，孙星牙之所以没有被起诉，是因为其家庭有高官背景，其祖父是前高官孙玉琪，另一位亲戚是北京市前副市长。报道说，孙女士接受警方询问时说她的祖父已经去世。孙星牙之前曾表示她已洗清冤屈，并否认了解或参与了朱玲中毒事件。朱玲，北京人，1992年考入清华大学，在1994年、1995年遭人两次蓄意用致命化学物他下毒，出现全身瘫痪、脑神经受损等症状，并造成终身伤害，在去年12月过世。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